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北京时间9月30日晚上5点钟，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烈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对阿勒颇市东部平民的野蛮空袭。白宫星期四说，奥巴马总统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一致认为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在停止战斗和允许人道救援进入阿勒颇方面需要承担特殊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稍早时说，美国正接近于中断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的外交谈判，原因是莫斯科持续对阿勒颇市东部的反政府武装进行轰炸。一个监督组织星期五说，过去一年俄罗斯对叙利亚全国各地的袭击已经导致90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很多平民。受战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还有很多平民在空袭中受伤，有几十万平民被围困在阿勒颇市，其中一半是儿童。克里说，在俄罗斯人誓言要继续空袭之后，继续会谈并严肃对待这些事态是非理性的。俄罗斯和叙利亚人说，他们袭击的目标是恐怖分子，这是他们用来形容试图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反叛武装的称呼。但是美国说，俄罗斯和叙利亚袭击了医院、难民营以及供水和水电厂等关键设施。美国说他们狂轰乱炸，而且俄罗斯不做任何努力，专门袭击他们的预定目标——伊斯兰国战士。苏丹司法部驳斥了达尔富尔杰贝勒马拉地区流离失所者的指称，这些人说他们在苏丹政府的手下受到了化学品的伤害。国际特赦星期四稍早时说，自从今年1月以来，杰贝勒马拉地区的人们据报出现水泡和皮疹、脱皮、失明等眼疾、吐血、腹泻及严重呼吸问题。国际特赦说，这些病症是由苏丹当局使用的化学武器造成的。该人权组织称，很多儿童在内的250人有可能已经死于化学袭击，还有几百人受伤。但是苏丹司法部门部长埃尔努尔星期四在一封信中回应说，政府官员听到这些指控非常惊讶，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情。埃尔努尔在他的信中指出，政府真相调查团成员今年2月到达达尔富尔，同时同杰贝勒马拉地区因军事行动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见面3个小时。他说，这些来自达尔富尔中部几个村庄的人们说，他们为了躲避军事暴力而离开自己的家乡。他说，他们接受过广泛的人道主义法培训。星期四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该部门只是最近才收到国际特赦的报告，但是这份报告中提到的焦土策略，包括非法杀害平民、绑架和强奸妇女、强迫流离失所、抢劫以及使用化学武器等，所有这些都令人极度不安。科比说，美国谴责在任何时候使用化学武器，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违反了这个公约所规定的义务。现在离伊拉克军队发动全面攻击重新夺回摩苏尔市可能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留守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伊拉克最后一个大本营的军队人数已经削减1/3。美国军事官员星期四说，伊斯兰国在摩苏尔仅剩下3000到4500名战士，他们当中既有伊拉克人也有外籍人。美国坚定决心行动的发言人多里安上校通过视频连线从巴格达对五角大楼的记者说，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进攻。伊拉克民兵领袖告诉美国之音，有证据显示许多曾驻守摩苏尔的外籍战士也在撤离。除此之外，由于美国和盟军的空袭，该恐怖组织企图坚守摩苏尔的努力非常有限。尽管如此，美国军事官员预计留守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战士仍会负隅顽抗，并使用包括石油火灾和化学武器在内的各种伎俩，把这个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变成人间地狱。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发起了新一轮抨击，他们多年来避免美国所得税而沾沾自喜。川普在本星期早些时候举行的候选人辩论会上说，这显示我的聪明之处， 希拉里当时指出，川普公开的两年税表显示他没有纳税。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大家猜猜我是谁？
And Younglin, welcome back. How was China?
It was great. 终于在北京过了一次春节，年味好浓啊。Plus, I ate tons of delicious Chinese food, including your favorite 串。Here, 给你一张我吃串的照片看看。
I should have known you would torture me like this. But I am glad you had a good time. We'll talk about your stories later in the show.Now let's see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today, shall we?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正式场合该如何着装，看看怎么表达维系生活，还要告诉你怎么吃饭最健康。
Finding out the dress code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attending an event. I remember this one time I wore jeans and sneakers to a formal event. It was just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I'm not that surprised.
Hey!
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tern. Intern is spelled I-N-T-E-R-N. Intern.
Intern, 实习生。不久之前
A Senate intern was found to be an illegal immigrant and a registered sex offender.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实习生被发现是非法移民，而且还是记录在册的性犯罪者。
Facebook interns make between $5,600 to $6,300 a month, the equivalent of $65,000 to $75,000 a year.
脸谱网的实习生每个月可以拿到$5,600 to $6,300，相当于一年$65,000 to $75,000。不过，别以为实习生都能赚那么多钱。现在就业市场不景气。
Many college graduates are working as unpaid interns.
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在做没有酬劳的实习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tern, intern, intern.
Wow, Facebook interns can get more than $6,000 a month? A lot of full-time jobs don't even pay that well.
Yeah, IT companies like Facebook or Google pay their employees really well. I heard they usually throw in a signing bonus of $50,000 to $100,000.
Wow, are you serious? So, if you're a software engineer at Facebook, you would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keeping your head above water.
Exactly. Hey, you mentioned a phrase.Keep your head above water.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80多岁，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如今物价涨得这么厉害，她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好在我们左邻右舍经常都会帮她一把。她的处境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Head is spelled H-E-A-D, and water, W-A-T-E-R.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Head, 脑袋 ,water, 水把头放在水面上这样就不会呛水了。因此说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说在艰难的处境下维生，克服生活、工作和财务上的困难。说到我们邻居的那位老奶奶
,She's scarcely able to keep her head above water.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很实用。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位餐馆老板最近的生意如何。
Before the new highway was built, I could easily fill every table in my restaurant. These days, with fewer diners, it's become a struggle to stay in business. I'm barely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afford to stay open.
没有那条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的餐馆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可是如今客人少多了，钱越来越难赚。能维持收支平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看来这条高速公路可真是断了这个餐馆老板的财路。
他肯定特别怀念以前生意兴隆的日子。在英语里，我们说生意开在了黄金地带，黄金地带就是
Gold Mine， G-O-L-D-M-I-N-E， Gold Mine，
金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efore the new highway was built, I could easily fill every table in my restaurant. These days, with fewer diners, it's become a struggle to stay in business. I'm barely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afford to stay open.
眼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从东北地区搬走，住到南方去。不过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在买房和卖房之间一定要协调好，否则就会出现跟下面这对夫妇同样的状况。
My wife and I are excited about furnishing our new house in North Carolina. But since we still haven't sold our old place back in Massachusetts, it's been a huge financial challenge.So far, we've kept our heads above water. We only hope we can find a buyer soon.
我跟太太正在装修北卡罗来纳州的新房子，兴奋极了。但是因为我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旧房子还没有脱手，所以财务上压力很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勉强支撑着，真希望能尽快找到买主。
设身处地想想看，要同时负担两栋房子的按揭 ，ouch， 真够他们受的。如果暂时卖不掉，把房子租出去也是一种选择。我姑姑姑父就把自己的公寓租了出去，因为地点好，从来都不愁找不到房客。
They not only keep their heads above water.
他们不仅不愁付不出按揭，而且还能小赚一笔，投资有了回报。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wife and I are excited about furnishing our new house in North Carolina.But since we still haven't sold our old place back in Massachusetts, it's been a huge financial challenge. So far, we've kept our heads above water. We only hope we can find a buyer soon.
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游泳来的。没错，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8世纪初出现的。意思就是让头露出水面，不要被淹死。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次我回中国也有体会， The housing prices in Beijing are insane.Some of my friends told me that between a mortgage and inflation, it's really hard to keep their heads above water.
I think that's the situation in all big cities. I don't even have a mortgage, and I wish I could earn a little bit more. Life in DC is really expensive.
Yeah, but big cities have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to offer. Speaking of which, my friends invited me to go with them to the opera this Saturday. I've never been before. What should I wear?
That sounds like a black tie event to me. And you're in luck. That's the topic of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listen and see if you can get some useful tips.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碰见同事 Gary。
Gary, did you hear about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I think I did hear something about it.You and Henry are attending some kind of function, right?
Yeah. It's a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for one of the companies we do a lot of work with. You know? Walcon Electronics.
Right. Walcon is one of our biggest clients.
It's Walcon's 120th anniversary, and they're throwing a big party.
Jim 马上要出差到纽约去。Gary 说他听说了 Jim 的
Upcoming trip. Upcoming is spelled...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是即将发生的意思。Gary 不知道他们这次要去参加什么活动。Function 在这里指正式的社交活动。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 Walcon Electronics 庆祝成立120周年。
They are throwing a big party.
他们要办个大派对来庆祝。英文里说办派对经常会用动词
throw, T-H-R-O-W, throw.
Walcon Electronics is 120 years old?
Yep, they started out as a shoe manufacturer and then branched off into electronics in the late 1960s.
That's a big change, moving from shoes to electronics. But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Absolutely. Today they are one of the world's top home electronics brands.
Well, you'll have fun. New York is alway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Yeah, but I'm a bit worried. I've never attended a function like this before. Look, here's the invitation.
Walcon 电器公司最开始是生产鞋子的，到了60年代才改行做电器。这里用到的两个动词词组，一个是
start out，
意思是起步，另外一个是
branch off，
意思是改变前进的方向。 Gary 说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咱们可不得不佩服这个公司创始人有远见。
To give someone credi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肯定某人的做法。纽约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可是 Jim 却很担心，他拿出请柬给 Gary 看。
Oh my, it's a black tie event. That means you have to wear a tuxedo.
A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Not very many people do. You can rent one, though.
Oh wow, that mean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formal event, huh?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Men wear tuxedos, and ladies wear evening gowns.
What else should I expect?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band playing soft music. Waiters will walk around serving drinks. Most of the guests will mainly stand arou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原来这次活动是
a black tie event.
参加者要穿礼服打黑领结的正式活动，男宾要穿燕尾服
tuxedo.Tuxedo is spelled T-U-X-E-D-O, tuxedo.
女士则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Gary 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这基本上要算是最正规的活动了。As it gets 是指最彻底的表现，两个 as 之间加形容词。Jim 会喜欢这种活动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所以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s formal as it gets. 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公司不同的着装标准吧 Mike.
Let's see. So let's begin with casual, which is basically a t-shirt and jeans. Then there's business casual, which is a button-down shirt or a polo and suit pants. And the last is formal, and that usually means a business suit.
It's so good that we don't have a strict dress code. It's nice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es at work.
Yeah, it's great for you. It's the rest of us who have to see you in yoga pants that have to suffer.
Do you want to walk out of the office alive today?
Okay, I kid. I've got a whole month of teasing stored up since you were gone for so long. I need to get it out of my system.
等会儿再跟你算账。听众朋友们，我们赶快来接着听听 Black Tie Event 到底该怎么办吧。
礼节美语
Jim 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特别正式。他问同事 Gary， 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 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 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 Jim 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他还告诉 Jim 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
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上下。
These are really good tips.
Yeah, if you just be yourself, you will totally be fine at these kind of events.
I need to watch how much I'm eating, though. I only have one evening gone, and I bought it a long time ago when I was super slim.
Oh, stop it.
好啦，既然说到了 intake, 咱们就来看看怎么吃才最健康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take.Intake is spelled I-N-T-A-K-E, intake.
Intake, 名词，有摄取量的意思。家人一起吃饭，有助于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Even if only once or twice a week, eating meals together as a family increases children's daily fruit and vegetable intake.
即使每个星期只有一到两次能一家人一起吃饭，也能提高孩子每天蔬菜和水果的摄取量。一项最新研究说，
Curbing kids' salt intake could help fight childhood obesity.
控制儿童盐分的摄取可能有助于防止儿童肥胖。盘子的颜色也会影响人的食欲。曾经有研究说，
Eating from a red plate could increase your calorie intake by 25%.
用红颜色的盘子吃饭，卡路里摄取量会增加25%。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take, intake, intake.
我也听说过，哎，人在暖色系的环境中，食物摄取量都会增加，怪不得好多餐厅都把他们的墙刷成红色或者橘色的。
I think the color of surroundings does have some effect on your caloric intake, but for a foodie like me, using a blue plate won't put the kibosh on my appetite at all.
这倒是真的。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的词儿 ，put the kibosh on。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听听这个短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啊，好，箱子总算打好了。 我要到佛罗里达的历史小城圣奥古斯丁去看朋友，现在已经整装待发了。天气预报说这几天那边可能有点凉，不过我度假的性质绝不会因此而降温。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Put the kibosh on. Kibosh is spelled K-I-B-O-S-H. Put the kibosh on.
Kibosh 的来历我们先不去管它。Put the kibosh on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防止一件事情、一项计划的发生。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这可是真事，就发生在我朋友的身上。
I was walking my dog in the park when it happened. A big dog got excited and leapt toward us, pushing me hard against a light pole. My back hurt so badly for the next 2 weeks, I could hardly get in and out of bed. That accident put the kibosh on all my normal activities.
我当时在公园里遛狗，一条大狗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向我们冲了过来，把我撞倒在电灯柱上。我后背的肌肉疼的呀，两个星期了，上下床都困难。这件倒霉事让我停止了一切日常活动。
Ouch！ 好在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不仅已经回去上班，而且还准备重新开始到健身房去锻炼。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walking my dog in the park when it happened. A big dog got excited and leapt toward us, pushing me hard against a light pole. My back hurt so badly for the next 2 weeks, I could hardly get in and out of bed. That accident put the kibosh on all my normal activities.
您见过能载人的氢气球吗？100年前，这种本来前途无量的氢气球，因为一场事故的发生，一下子被打入了冷宫。事故发生在一艘名叫“新登堡”的飞艇的身上。
On May 6, 1937, a German airship had made another successful crossing of the Atlantic Ocean. As it was docking in New Jersey, it suddenly burst into flames.That tragedy effectively put the kibosh on such travel. But now, the development of airships is once again being encouraged.
1937年5月6号，一艘德国飞艇再次成功飞越大西洋，停在新泽西后突然起火。这场事故给飞艇旅行画上了句号。但是如今，飞艇的研制和开发再次受到了鼓励。
我听说现在有人考虑用飞艇提供短程和中程的交通服务，其中也包括旅游。我想能在大峡谷上空滑翔一定美不胜收，但是我老公却执意要去坐直升飞机。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我绝对不会挤到狭小的直升飞机里去。
You've put the kibosh on that idea.
没错。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n May 6, 1937,A German airship had made another successful crossing of the Atlantic Ocean. As it was docking in New Jersey, it suddenly burst into flames. That tragedy effectively put the kibosh on such travel. But now the development of airships is once again being encouraged.
说了半天，大家一定想知道 put the kibosh on 这个习惯用语里的 kibosh 一词的来源。有人说这个词是犹太语，意思是压迫，也有人说这个词最早来自德语。也许
We should put the kibosh on further speculation.
真的没必要再继续猜测了，最重要的是学会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think it's about time you put the kibosh on your dry humor. It's really not that funny.
Meh, it seems to be well received by my intelligent and well-educated friends.
I am going to hurt you. Just wai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ll see you next time, and
bye-bye.
Mike won't be here.
That's a lie.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烈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对阿勒颇市东部平民的野蛮空袭。白宫说，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一致认为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在停止战斗和允许人道救援进入阿勒颇方面需要承担特殊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稍早时说，美国正接近于中断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的外交谈判，原因是莫斯科持续对阿勒颇市东部的反政府武装进行轰炸。一个监督组织星期五说，过去一年俄罗斯对叙利亚全国各地的袭击已经导致90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很多平民，有几十万平民被围困在阿勒颇市，其中一半是儿童。美国还说，俄罗斯和叙利亚袭击了医院、难民营以及供水和电厂等关键设施。美国说他们狂轰乱炸，而且俄罗斯不做任何努力专门袭击他们的预定目标——伊斯兰国战士。苏丹司法部驳斥了达尔富尔杰贝勒马拉地区流离失所者的指称，这些人说他们在苏丹政府的手下受到了化学品的伤害。国际特赦星期四稍早时说，自从今年1月以来，杰贝勒马拉地区的人们居报出现水泡和皮疹、脱皮、失明等眼疾、吐血、腹泻以及严重的呼吸问题。国际特赦说，这些病症是由苏丹当局使用的化学武器造成的。该人权组织称，包括很多儿童在内的250人有可能已经死于化学袭击，还有几百人受伤。但是苏丹司法部长埃尔努尔星期四在一封信中回应说，政府官员听到这些指控非常惊讶，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情。他说这意味着发生的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人道主义犯罪行为。星期四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该部门只是最近才收到国际特赦的报告，但是这份报告中提到的焦土策略，包括非法杀害平民、绑架和强奸妇女、强迫流离失所、抢劫以及使用化学武器等，所有这些都令人 极度不安。科比说，美国谴责在任何时候使用化学武器，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苏丹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署国，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违反了这个公约所规定的义务。现在离伊拉克军队发动全面攻击重新夺回摩苏尔市可能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留守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伊拉克最后一个大本营的军队人数已经削减了2/3。美国坚定决心行动的发言人多里安上校透过视频连线从巴格达对五角大楼的记者说，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进攻。今年七月，伊斯兰国组织在摩苏尔有多达10万多名战士，自那时以来盟军的统计不断下调这个数字。尽管如此，美国军事官员预计留守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战士仍会负隅顽抗，并且又包括石油火灾和化学武器在内的各种伎俩，把这个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变成人间地狱。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抨击他为自己多年来避免美国所得税而沾沾自喜。川普在本星期早些时候举行的候选人辩论会上说，这显示我的聪明之处。希拉里当时指出，川普公开了2年的税表显示他没有纳税。星期四，一个支持希拉里的政治行动团体在几个战场州的网络刊登了一则新的广告，广告上回放了川普在辩论中针对希拉里攻击他名誉时讲的几段话。希拉里当时称川普只是关注自己的财务利益的商人。广告说，这次选举是要在一个汇集所有人的经济和一个只汇集唐纳德·川普个人的经济之间做出的选择。这次辩论之后的几天里，希拉里副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一致攻击川普在避税问题上病态的兴奋。川普星期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纳税显示出我的聪明，因为税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全国的政治民调显示，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民大多数都认为川普应该公开税表。希拉里在辩论中讥笑川普的立场，并对他不公布纳税信息的理由做出了一些猜测。希拉里说，40年来每一位竞选总统的人都要公布税表，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差不多39年或者40年的税表，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最近呢，中国的公安部、最高检察院还有最高法院联合出台了新规，称为了要提高刑事办案的质量，公检法人员有权向有关单位还有个人来收集调取电子数据，这搜索的范围包括了网页、微博、朋友圈、贴吧以及手机简讯、电子邮件等等。那么新规定将要从10月1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实行。消息出来之后呢，引来了大量的中国网友评论，认为微信朋友圈的信息是属于个人隐私，警方无权调取。另外也有舆论质疑，这是中国官方要全民晋升的前奏。那么在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就要来仔细的检视公检法的这项新规的内容，还有它可能带来的冲击与影响。首先我们来为您介绍参与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国独立记者，也是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事评论员温云超。温先生好。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号码，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仔细的看一看公检法的这个新规定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电子数据的搜索范围内容到底包括了什么。它的范围其实相当的广阔，它包括了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那么手机的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那么还有用户的注册信息啊、身份认证的信息、电子交易的记录、通信的记录，还有相关的文档、图片、音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的程序，这些电子文件都在它的范围之内。所以可以有些人说这个范围简直是铺天盖地啊。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想先请教温云超先生，把私人的对话、私人的一些信息列入可以作为这个法庭的一个证据，这到底对所有的中国公民、对中国的社会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其实这个行政规章里头所列出来的，包括微博客、朋友圈，包括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这些作为呈堂证供，就是作为有关法院检察机关或者是公安机关办案时候的证据，其实这个在中国早已经实行了。我们从过往的案例当中也能发现大量的他们使用这种相关证据的这种做法，包括简单的用搜索引擎搜索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数的人在过去的一两年就已经因为朋友圈这些言论受到包括治安处罚、治安拘留、还有刑事拘留这一类的处罚。那这一次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中收集和提取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反应那么大，主要是里头提及了朋友圈这三个字。因为我一般意义上来讲，朋友圈我们都往往认为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东西，并且这个朋友圈只能在手机的终端上浏览，不能在网页端，也不能被检索，也不能被转发。所以就是大家觉得政府把这个手伸到了我们的一个私领域里头来了。但事实上当局早就这么做了，他们在这个时间点在没有公开征求社会意见、事先没有发布一个修订一个草案的情况下，直接发布了这么一个行政规章， 可以看得出来，当局一要不然就是事情很紧急，要不然他们还想借这个规章的发布进一步来在社会上制造恐慌的气氛，来限制公民的言论的表达。
是赵先生，我想刚刚温先生也提到了，实际上中国政府把手伸进了私领域这样的一个做法来搜集民众的一些信息，这是早已行之有年了。但是这一次确实引起很大的讨论，就是他还明文规定了，把它列入了法律的规范当中，赋予公检法人员相关的权利来做这样的事情。当局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他到底这样的一个做法凸显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这里有一个就是公权力对私权力的博弈问题，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从这个宪法的角度呢，就宪法第四十条呢，就涉及到国家安全和这个刑事犯罪问题的时候，这个原有的规定就是公安局和这个检察院有这个收集这方面证据的权利，但是原来的宪法没有写得很清楚，就关于这个网页、博客、手机这个都没有。那么现在呢，公安部和最高检和最高法做出这个司法解释。那么从这里看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纯粹的宪法公民权利来看，那么最高法院是没有权利解释宪法的，那么公安部呢和这个最高检呢也没有权利解释宪法。那他做了这个司法的解释呢，等于最高法呢那个越权了，他已经越权了。但是呢，这两项权利确实宪法规定涉及到国家安全和这个刑事犯罪的时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才有权利进行这个叫用专业术语讲叫侦查和调查，就是侦调、收集、侦收这样的证据。那么现在我们看，就是说你现在讲司法改革，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提到司法改革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主要是由警察的权利向以审判为中心的权利转移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们出了这样的司法解释，我们全面的分析来看，等于警察没有把这个权利转移到法院。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这个确实国家安全需要和这个刑事犯罪涉及到，你比方说有银行诈骗了，他有电子邮件往来了，这样的权利由谁来批准收集证据呢？在美国是由法院来批准，警察和这个联邦调查局你才能介入调查，那么检察官才能经法院批准以后，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收集了这样证据以后，你才能拿到法庭上去。但是我们现在看，等于你加大了警察的权利，对于这个私权不断地进行侵犯的同时，等于这个法院不仅没有把这个权利转移到法院为核心的审判权利这儿来，相反法院还越位去解释宪法，这是完全错误。那么当然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个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在法律上制定法律的时候、解释法律的时候，这样的笑话经常有。问题是，有了这样的笑话怎么办？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您觉得这是制定法律的一个错误呢，还是说当局确实有意要这样做？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公检法有这个权利，但是公检法的滥权，我们过去几次在节目当中也是出了名了，讲了好几次了。
对。
所以现在这个法律一出台以后，很多人就说，会不会有个别的一些所谓的这些执法人员，就打着这样的一个新法规的幌子，那么就把手来强行的查阅这些公民的电子数据，这种滥权的现象一定也会存在。
前提是公安局和检察院，就公安部和最高检是没有权利解释这条法律，因为这涉及到公民的通信自由和这个通信秘密问题。这个权利解释在全国人大，而不在公安部和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因为本身原来就没有规定最高法可以解释宪法。那么涉及到宪法，这两部门也不能解释。但是呢，确实宪法给这两部门有授权，就涉及到国家和这个刑事犯罪、国家安全和刑事犯罪，他俩有这样的授权，宪法有这样的授权。但问题是，就是我们说你没有权利去解释这个法律的时候，那么全国人大你在干嘛？就是全国人大的法工委你在干嘛？那我们说全国人大，你包括这些常委和全国人大代表，他很多都不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人在这个做这个代表，也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这里就有一个立法民主的问题和释法这个由谁来，没有人给你授权你来释法，就是还是一个 部门的释法，而不是一个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构的释法。那么即便是全国人大释法，他也可能同样把公安部和最高检最高法这个东西拿过来打个对号说批准了。问题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我们都知道搞那831就本身就是违宪的，到现在很多公民提出来的没人去审查，像这一条就完全可以大陆的公民包括海外的华侨有这样身份的人可以对全国人大这个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要进行违宪审查。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已经十年了，那个2004年就成立，12年了，那个成立这个违宪审查领导小组，但现在没有一项在这个进行违宪审查。如果有人提出来的话，我估计全国人大照样还是不作为。哎，这是很荒唐的事儿。你第一强调你要把你的权力转移到审判委中心，第二警察又不愿意放弃权力，事实上是公检法三家自己互相又是他们在联手权力的越位，公权力的越位，对宪法权力越位，下位法对上位法的越位，应该是这样解释，我觉得就够更清晰一些。
温先生，您听到了刚刚这个赵先生说的公权力的这个越位的问题，也有很多人担心它可能引发的一些后续的影响。就像您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个案，就像今年一月份我们看到新疆的维权人士张海涛，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一些对政府对时局的一些看法，被重判了19年。那么就在上个月，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维权律师周世峰，还有长老教会家庭教会的长老胡石根呢，也因为一场私下的聚会的一些谈话，结果被当局各自判了7年和7年半。你觉得在10月1号要开始的这个新法规，它有没有可能因此促成了更多像这样未来因言获罪的案例，或者判刑会越来越重，案例会越来越多呢？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最近的一年当中，也就最近几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周世峰和胡思根这个案例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圣观法师，也就是徐志强先生，他只是在武汉和不到十个人一起吃了顿饭，饭桌上说了一些话，就被判刑了4年。我想这个案例其实更典型，就是说，在私人的场合的言论也会被用来入罪，这种情况在过往其实除了在文革时候，在最近的30年其实并不多见。那大家对这个规定为什么反应那么大，也就是里头提到的朋友圈，刚才我也提到大家视为私领域的东西会被公权力这个手来进入。我有点想回应一下丁说的一些解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司法解释，它是一个行政规章，它是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制定的这个行政规章，它是位阶比较低的一个法律法规。当然，它本身有可能违反它的上位法，包括像刑事诉讼法，也可能跟宪法的一些精神违背。它整个规定里头是给公安部门有一个扩权滥权的这么一个东西，也把公安部门一些平常的隐性的一些做法显性化。大家不要光看到提到的朋友圈这些字眼。其实里头规定里头有好几条，我觉得值得跟大家提出来，注意一下。例如像第9条，为了进一步查明有关情况，必要时可以对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网络远程勘验。网络远程勘验往往就是黑客手段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有可能黑入服务器，
或
个人使用的设备去获取信息。那另外一个包括像冻结电子数据的第12条，这就是授权给公安部门去封锁个人的一些网络账号或其他的设备。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内容。
我们也来看看，在中国也有不少的公知分子啊，他们也对于这项新规定发表了一些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是在中国著名的这个法学专家啊，贺卫方先生，他是怎么样来评论有关的这个新规啊？他说呢，我们都将留下呈堂证供，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历史上。自从朋友圈发的每句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之后，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做供述。从今以后，我发的不再是段子，而是证供。从此以后，大家不是在聊天，是在串供。我们另外再来看看，这是中国的维权律师张雪中张律师呢，他又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一个政权总是以打击谣言的名义钳制言论自由，压制公共讨论， 那么这绝不是因为他害怕谣言，而是因为他害怕真相。他打击谣言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谣言，而是为了垄断造谣的资格。那么针对公检法的这项最新规定，在中国也有不少的网友还有听众观众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或者您可以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向我们的嘉宾提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第一位，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谢谢主持人。他的这个新举措，只能充分说明了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啊，中国也没有公民，它只有居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选民、美国的公民在总统大选中，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他们的表达权跟他们的应有的那种选择权是多么的神圣。前不久，英国也进行了公投，我们也看到了英国的人民、英国的老百姓对国家政治事务他们的表达是多么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得到了政府的尊重。所以说，目前啊，习某人说他是依法治国。我很不明白他依的法到底是什么法，他这个法是怎么来的，他这个法公平正义在哪里？如果一个法已经失去了公平正义了，这还叫法吗？啊，所以这么多的法学专家质疑他，我觉得质疑的很有道理，尤其是张学忠律师刚才的那些表达，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我们作为一般的老百姓，如果说公民在平时一些言论、个人的言论、朋友圈的言论也能作为承担正供的话，那么习某人他穿衣的时候也应该拿来做承担正供，我觉得这样子才公平嘛。
好的，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我想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王先生，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答复。王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我主要是谈三点。第一，我觉得这样搞的话，红色恐怖会越来越重了。因为我是在文革那个年代出生和长大的，我就觉得这样下去，如果中国有个词叫因言获罪，如果中国再搞文革的话，用高科技来搞文革，这是很恐怖的。我就觉得我们刚才前面那几个嘉宾也说了，就几个听众也说了，我们生活的中国的人就不是公民，而是居民。我就觉得这很恐怖，这是第一。第二点，由于是一党专政，司法也没有办法监督。如果法院、检察院或者公安局把个人的老百姓的个人信息泄露出来，拿来卖钱的话，或卖给某些利益集团，或者是财阀，这样的话老百姓就没有什么隐私了。就是说老百姓所搞的那个科技发明啊，什么甚至财产的都会被窃取，这样很危险的。第三呢，就是说国家没有一种它制约这种公检法，刚才你们提到节目前期提到的滥用职权的这个这样的行为，谁来监督，谁来控制？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会加深中国的这个国家的一种危害。这样的话，这样的现象呢，我觉得是与这个国际的主流的那种普世价值观是完全的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国家，我觉得真是生活在这样的国家真是很危险。好，谢谢，再见。
谢谢您，王先生。好，我们想就先请我们在现场的赵先生来看一看刚刚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我们另外也注意到，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他当时也成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多年来，他一再强调要把中国打造成网络强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自由之家也把中国选为是网络上压制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在2015年，这种种种的情况显示，到底习近平要把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带领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特别是在这个新法规之下，中国的民众还能有多少的言论的空间与自由？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就容易出现这个西方有一本书就叫1984嘛，那种情况。因为现在我们看胡锡堃的这个判罪，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说了几句这个他自己想说的话，就作为一个呈堂证供拿出来定他有罪，判了7年。那么这里我们都知道思想是无罪的，那宪法也规定言论自由呢，它这个尺度到底有多大？现在这个在中国大陆所掌握的这个尺度 就是只要你是反党、反所谓的这个国家制度的言论，比如我不拥护社会主义，我不拥护共产党，那么类似这样的话一出来就可以，尤其是现在大家朋友讨论圈这样的话很多，那么就可以定罪。但是在西方不是这样，就是说当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有即刻的明显的威胁。那么这个威胁而且是有一种行动，而不是仅仅是言论和思想。如果你不改变目前这个局面，就是说你大家朋友圈讨论的话题，随意发表一点看法，对共产党有什么批评，或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批评的话，那你就拿出来作为这个呈堂证供，就判人家有罪，这完全是思想有罪和言论有罪的表现。那你跟宪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你这个情况不改，其实很麻烦的。这是一个。二一个，网络安全和网络主权的问题，也不是这样体现，也不应该这样体现。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北风先生说这是一个行政规定，那即便是一个行政规定的话，它也是叫行政违宪，因为违宪有四种情况。政治违宪、司法违宪、立法违宪和行政违宪，它属于行政违宪当中的问题。那么如果有人提出来全国人大依然不进行违宪审查的话，那这个全国人大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要有专家和老百姓这个大家一起努力来这个把它提出来。你不提出这个问题，他那个掌权的最高领导，因为多一半都不是学法律的，包括李克强学法律，这个前几天他来，那个你像李焕军妈妈71岁，我们上次说过，女儿16岁就以公安部竟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不允许出境，那你这个权利，你对他们来讲，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想解，你像这样的权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你必须经法院批准，你才拿到证据，他什么证据都没有，我想说他危害国家安全就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不可以想象一个71岁老太太、16岁的女孩子怎么就要即刻明显的危害国家，没有这样的可能吗？
好，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在这里我也想再引述几位我们在 YouTube 网站上的一些网友所提的意见和问题啊。这位是署名 Lloyd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中共在技术上和现实中早就在全面的监控公民的私人信息，甚至都能迫使国外公司提供信息，比如雅虎的邮件门案，现在不过是把这些行为立法摆上了台面而已，目的它是要恐吓中国的公民，并且迫使中国公民来做自我的审查。那么我想请问温云超先生，您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我想这毫无疑问，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讲，他在党内他们要搞这种不得妄议中央，那对普通的社会大众，他就法律法规去建立一种寒蝉的效应，然后当然他会配合大量的一个司法的案例来体现这个法规的实施。这个其实我们要从一个更广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这是当局新的对整个社会管制思路的一个体现，也就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叫云集权。现在的执政当局他们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对普通民众的这种电子数据的掌握，去完全掌控所有普通民众的行踪和他们的交往，甚至他们的思想动向。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所有的这种反抗扑灭在萌芽之中。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状况，并且这种严重程度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刚才我们提出来，包括像胡适跟包括像圣官法师，他们只是因为饭局，就会一个言论就会被判刑。那接下来有可能我们只是在微信或者短信里头跟别人说一句话或者说一段话，就有可能被追究司法责任。我想在这点上来讲，这一天可能会很快的意见，这也是刚才听众所说的，我们这种红色恐怖的这种气氛很快就会到来，或者已经到来。
那么10月1号之后呢，公检法的这项新规到底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持续的给美国之音提供您的意见和看法，您可以到我们的中文网网站上留言。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相关讨论必须到这里来结束了。 再次感谢赵岩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呢，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还有引发哪些后续的反应，也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